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神的爱与人的爱。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四章42节到44节。列王记下第四章42节到44节。我们先一起来看这段圣经。列王记下第四章42节到44节。经文说的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，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，把这些给众人吃。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伊丽莎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还剩下。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这段经文所记载的是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一个神迹，而在当时，其实食物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往列王记下第四章的前头再看一点，我们看一下上文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38节，38节上半句提的，以利沙又来到吉甲，那地正有饥荒。原来为什么德人刚才说在那个时候食物很重要？因为那地正有饥荒。而在这个饥荒的处境里，我们看到42节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，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，把这些给众人吃。正当神的仆人以利沙还有以利沙的门徒有所需要的时候，神就透过这个无名英雄来帮助以利沙。我们看到在人生当中，神是这位帮助者。特别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12节说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在你我人生的困境里，在你我人生的低潮中，神有的时候会亲自介入，亲自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神也会透过差派人，透过人来帮助我们。比方说我们的家人，比方说我们生命中的贵人。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当先知和众人都处在缺乏中，而神却奇妙的感动和引导一个从远处而来的人奉上食物。我再说，神有的时候亲自帮助我们，比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前头面对红海，后有埃及追兵，神就使红海分开。但有的时候神也会透过人来帮助我们，像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5节到第6节， 当保罗内外都受到很大的痛苦时，神就差遣一个人来鼓励，来安慰保罗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在那儿提到，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身体也不得安宁，周围遭患难，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，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。我们看到，神在保罗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，身体不得安宁，周遭遭患难，他借着提多来鼓励保罗，来安慰保罗。神有的时候会透过人来帮助我们。比方说，德仁，有一次我情绪非常的低落，我很难过。而我有一个习惯，当我觉得很难过的时候，到了吃饭时间，我就会出去吃饭。如果有机会出去吃饭呢，我就特别会让自己吃得丰富一点，丰盛一点。那次呢，我记得是一个中午，我就出去到一家面店，点了一碗牛肉面，然后呢，很难得的叫老板多切了一些小菜，所以那一餐吃起来呢，是超过我平常吃午餐的费用很多。而我在吃午餐的同时，在吃着牛肉面的同时，刚好遇到一位许久不见的传道人，就和他打了一个招呼。当然因为我心情不是很好，我就打了招呼之后啊，面带微笑，然后继续吃着我的牛肉面。然后呢，我也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也很想说，这个传道人看到德仁吃这么好，会不会觉得心中呢、有其他的想法。但我也不管了，反正那个当下我心里其实挺难过，挺低潮的，也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可是正当我吃完要付钱的时候，这老板却说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已经有人帮你付钱了。哇，我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知道是那位传道帮我付钱的。而这位传道会不会想说，德仁怎么吃午餐吃的这么贵啊？但其实我后来又停了一下，我向神深深献上感恩。主啊，在我孤单难过低潮的时候，我只不过出去想要借由吃一顿大餐稍微让自己心情恢复一下。原来主你都知道，你让这位传道遇见我，而且很难得的帮我付了钱。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人的帮助来帮助我们，这个是德仁第一点所要分享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第二点，刚才我提到列王记下第四章第38节上半句，伊丽莎又来到基甲，那地正有饥荒。提到呢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。巴利沙利沙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几种意思，一种意思就是三个巴利，一种意思是超级伟大的主。我们从字面上来看，应该了解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膜拜巴利极其兴旺的地区。可是这位乐意帮助伊丽莎还有众人的人，他是从巴利沙利沙来的，他可以说是出淤泥而不染。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到一个艰难的时刻，一个饥荒的时刻，可是这位无名者虽然身处膜拜巴利极其兴旺之地，他却出淤泥而不染。他竭尽所能的表达出对神的信心还有对人的爱心。怎么说呢？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也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的本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爱。 一位认识神的信徒，他必然心中也会充满着神的爱，也会效法着神的爱。这个人很不容易，因为他关心神的仆人以利沙以及他人的需要超过自个儿的需要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原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说的，这个人是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。弟兄姐妹，原来这个人他把出熟之物拿出来献给神，拿出来帮助人。也许我们现在不太了解出熟之物有什么意义，但在古代献上第一批成熟的农作物是需要信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代的农夫是没有天气预报来做未来计划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奉献了第一批成熟的农作物之后，隔天就出现天灾而失去了后续的收成。如果从现在保险学的概念来看，我们可能应该先把第一批成熟的农作物先收藏起来，等到日后有了一定的收成再来奉献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但这个人却没有那么做，他展现了出淤泥而不染，遵守律法的决心。因为在旧约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十节提到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要把出熟的庄稼献给神。很显然，这个人的出熟之物不多，他只能够做二十个饼，这二十个饼还不是大饼。因为列王记下第四章四十二节提到，这些饼是可以装在口袋里的。可是这无名英雄他是尽力而为，做饼二十个，不轻看自己有限的付出。有一则故事提到，在面对太平洋的一个海滩上，这个时候刚好退潮，沙滩上有许多海星。这种现象对这个海滩来说是很平常的，因为这儿风浪很大，而这个海域里生长了很多的海星，它们经常被海浪冲到沙滩上。这时有一个到海滩散步的人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很努力地在沙滩上不断地拾起一只又一只的海星，用力地抛到海里。这个散步的人觉得这个年轻人一定太无聊了，于是他便摇摇头就走了。第二天散步的人又到海边去散步，这年轻人又正在做捡海星抛入海的同样动作。第三天亦若是。这时这个散步的人忍不住就走向前去问这年轻人说，你为什么要浪费力气和时间呢？海星这么多，你不过只丢个几个回大海里，于事无补，扬汤止沸，杯水车薪呢。但这年轻人却回答说，我不是在浪费时间，而是要争取时间去拯救这些快要干死的海星。散步的人说，这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海星被海浪冲上来，你这样子一只一只的捡，一只一只的抛，你可以救得了多少呢？这年轻人说，我不管救得了多少，反正救一只是一只。这时这散步的人想一想，觉得挺有道理的，于是他也帮忙做救命的工作，有空的时候就来到海滩，也帮忙做救命的工作，把海星抛回大海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这是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。神会使用乐意付出爱之行动的人。刚才我第一点所分享的是，神会借着人的帮助来帮助我们。 第二点，神会使用乐意付出爱的行动的人。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四十二节，这个人他仅带着20个饼，也许面对这么大的需要，这么大的饥荒，对伊丽莎来说，对众人来说，都是一个善小的动作。勿以善小而不为。这无名英雄好像新约当中那5饼2鱼的神迹，那孩子把5个饼2条鱼尽其所能的把它奉献出来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花了很贵的火车票回到家乡，这为着是陪陪爸爸，陪陪爸爸看医生，陪陪爸爸从医院到家里的这一段呢，坐一趟出租车，然后他又匆匆的赶回来。如果你用经济效益来说，可能不符经济效益，但是爱有的时候不是计算经济效益的。当我们愿意付出爱的行动，神就会使用。
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，我必遵守到底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一心遵守。良苑讲台。
第三点，我们也看到神的儿女是不会自私自利专顾自己的。当这无名英雄把这20个饼还有新穗子装在口袋里，列王记下4章42节提到他送给神人，伊丽莎没有说哎呀，20个饼一餐吃一个，一天有3餐，那么大概可以撑1个星期好了。没有，伊丽莎这位神的仆人，他有一个爱的洒尽，他竟然说把这些给众人吃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杯水车薪呢，只拿一杯水却想要消灭一车子被心财所燃烧的火。但是刚才我说的，神的儿女不会自私自利专顾自己。当伊丽莎拿到这20个饼，他有一股洒劲，说分给大家吃。分给大家吃肯定吃不饱的，伊丽莎一个人可以吃饱，但是为什么要分给大家吃呢？彼此相爱。约翰一书第4章11到12节提到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。伊丽莎接受这些礼物，并且与众人分享。他不自私，他不为自己留下几分。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，保罗也提到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当然，伊丽莎这种不自私自利、不专顾自己的行动，也引来他人的侧目。列王记下第4章第43节说啊，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这个仆人，如果我们从列王记下第4章的上文来看，很显然他就是一直做伊丽莎仆人的那位基哈西。他自私自利，他专顾自己。而后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第4章以后，当然基哈西后来贪财，长了大麻风，被神所惩罚。这基哈西这仆人 和以利沙不同。可是他明明已经看见了，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这段经文以前，神借以利沙所行许多的神迹，但他相不相信呢？他不相信，他怀疑这点食物根本不够分，因为这不过是装在一个人的小口袋里的这个量，一个人吃都不够了，还要分给大家吃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的，这让我想到马太福音14章16到17节，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有一种人，他会尽其所能的摆上，尽其所能的行善，尽其所能的爱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而其他的呢，不要想太多，他有一种爱的傻劲儿，其他就交给神了。接着第四点，我要分享的是，神的大能作为常常出现在人爱心的行动上。神大能的作为常常出现在人爱心的行动上。列王记下第4章43节到44节，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以利沙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。我相信一则是因为神真的对以利沙说了，不要耽顾自己，要把饼分出去，而以利沙也真的相信主的话。另外一方面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也看到了这是神的心意，神不要他的儿女是耽顾自己自私自利的。而许多时候我们也真的看到，神的大能作为常常出现在人爱心的行动上。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，有多少是你得到了，然后你又给出去，好像以利沙一样，结果神又给你，众人必吃了，还剩下。我相信，当我们愿意效法以利沙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榜样，就算神当下没有行神迹，就算神当下没有给你，神将来也会报答你。这也让我想到，在新约的马其顿教会，好像是腓立比教会，他们处在极穷之间，却仍旧乐于帮助人。在哥林多后书8章2节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你以为腓立比教会因为处在极穷的当下，他们又愿意奉献愿意给，所以他们是面露愁容愁苦的一间教会吗？没有。如果你了解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喜乐，这是一间喜乐的教会。第五点我要分享的是，在这里以利沙为什么这么笃定说，把饼分出去，众人吃了之后还会有剩下。列王记下第4章44节，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短短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了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其实是关键之所在。以利沙听见神的话，他也了解神的心意，于是我们看见了神迹就出现了。当然，我们看到这神迹奇事之前，我们看到的是以利沙的信心。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旨意上。以利沙是按照耶和华所说的来服侍，来行神迹。你我反观今日，许多基督徒是要求神行神迹，而不是先付代价寻求神的旨意。 这也是我第五点所要分享的。祈求以先，总要先寻求神的旨意。在19世纪的信心伟人乔治穆勒，他一生向神祈求40000多次，没有一次不得着的。为什么呢？乔治穆勒说出了关键，他不随便祈求的。他说，我在祈求以先，总是先寻求神的旨意，我在寻求神的旨意上头所下的功夫比祈求的时间还多呢。弟兄姐妹，期盼你我每一次祷告都是建立在神的旨意之上，并且学习多一点来寻求明白神的意思，而不是尽是希望神配合我的意思。期盼你我今天从列王纪下第4章42节到44节来想想神的爱，来想想人的爱，人应该如何来爱。第一点，我再复习一下，神会借着人的帮助来帮助我们。第二点，神会使用乐意付出爱的行动的人。第三点，神的儿女不会自私自利，专顾自己。第四点，神的大能作为常常出现在人爱心的行动上。第五点，祈求以先，总是先寻求神的旨意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见。我是张德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，靠主的话